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个人灵修的第三课。灵修是与主同行。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堂课程的分享，我们知道怎么样借着在灵里来亲近你，来被你来得着。求你来保守帮助引领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提到灵修的时候，有一个要紧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亲近神。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这是雅各书所给我们从神来的一个应许。我们亲近神，神亲近我们。我们抵挡魔鬼，那么魔鬼就会逃跑。所以灵修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让我们来亲近神。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落在一个被魔鬼在当中追赶的情境当中呢？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心来看。当我们的心开始有一些的嫉妒，有纷争，在当中有对人有不满，有抱怨，在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搅扰，或者是一些不当有的意念，或者甚至在当中不当有的情境，这些都是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但我们灵修是为了让我们亲近神，得着那属天的智慧，好像我们可以来跟着我们的主走。所以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那我们就会落入私欲里面。私欲里面以后呢，我们就会在当中妄求，把所求的用来满足自己。所以这当中要帮助我们的心与人没有纷争，从环境当中不被所面对的问题或者环境来辖制，也不让我们的心眼看在那些不好的，那么最要紧的就是能够与主同行。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从我，所以灵修是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来听见主的声音，来跟从主走。在世界当中怎么样紧紧的跟随主，那么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要跟着光走，跟着光走才可以胜过世界，才可以胜过肉体，才可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站立的稳。所以呢，我们就要能够好好的灵修。那前两次我们提到个人的灵修的部分，今天呢继续跟弟兄姐妹交通。如果我们灵修，我们要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是我与主同行，主与我同行，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在他里面活着。那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在他里面活着，那么最要紧的是什么？是神的话。主说你们若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的里面。我们如果在主的里面，那最要紧可以使我们知道是这些话不是只在我们的知识当中，这些话更要紧的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这话对我们的心是有作用的。我在说，如果神的话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话，那么神的话是生命的粮，是生命的光。所以神的话如果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一定带出来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作用。如果没有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作用，那神的话都还在我们里面，那充其量只不过是在知识上。如果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话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话，诗篇十九篇讲说，神的话话语会让人的心苏醒，会让人使愚人有智慧啊。所以你看，如果神的话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心灵是会有一种苏醒。什么叫苏醒？原来是昏睡，突然的醒过来，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醒起来的眼光，而不是落在一个昏暗中的眼光。 那么圣经常讲到这种情境就是起来，起来。那么我们原来在一个情境，可是现在我们的心灵啊苏醒的，所以我们就起来，起来什么？走神要我们走的路。所以啊，从旧约里面，如果我们看这些属灵人的话，圣经常常说亚伯拉罕清晨起来啊，某某人啊清晨起来。起来不是他起床，而是在讲到一个情境，透过走过黑暗的情境，他的灵魂苏醒，唤醒了他看到应许的眼光，所以他可以迈开那一个走属天道路的步伐。所以神的灵话如果在我们的心灵里，就会引导我们走义路。神的话如果在我们心灵里，就带领我们进到青草地溪水旁。所以神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开启和帮助，就会让这个话不是在我们的知识面上，乃是借着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本上，也借着圣灵这个话在我们心灵里成为活泼的话。所谓活泼的话，就是生命的话，是生命的话。所以我要怎么样能够让灵修神的话成为在我里面是我真实亲近神得着的话，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讲第一个，就是引导我们的心灵来感受体会这段话语。这段话语主给我们这段话语的时候，他的心，他的心如何。好，所以这个是一种要对我自我的要求。当这段话是出自于神所给我们的话，那么这段话主的心、主的用意、主的心到底是如何？那么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做解释。如果我们看一个画作，假设我们去看一幅水彩画或者是一幅油画，那么当我们看画作的时候，那么一个画家把那个画画在那里，他期盼的是什么？期盼的是他可以把他的感受借着他的画作来使每一个看的人去感受他做这一幅画的意境，做这一幅画所传达的一个意念，这一幅画所传达的一种感受。所以一个作品，那么做出来的作品就希望他用心做的时候，就希望人去观赏的时候能够用心去观赏。所以神也同样期盼我们能够用心去感受他的作品。我再说，感受神的作品。所以当我们读到一段话的时候其中一个要紧的是，我们能不能知道这是上帝的创作，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是上帝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体会、去感受、去认知、去理解，然后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体贴他的心，怎么样去回应他的心。这样我们能够感受体贴多少，我们就可以有多少的一个回应。所以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不是我们一开始我们才做了几次，我们就可以能够有那么深的体会跟感受。其实很多东西是要学习的。比如说我们看一幅画，我们比较只一开始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像不像。那么如果只落在像不像，那我们可能就照个照片就好，因为那是像跟不像。我们会从当中这个画作的色彩布置光线等等，我们就要去体会那一个创作者他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慢慢学习，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舞蹈舞蹈，特别是很多这种现代舞等等有些的动作我们不太能够去体会他要传达的意念是什么，所以可能需要有人帮我们解释，可能需要有一些背景的知识等等。但这些 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一天就会，跟灵修一样，我们不是一天就会，我们慢慢累积，有越多越多感受以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就能够在当中有一种体会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要有那个心去体会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些不是马上会有，是逐渐逐渐去明白的。好，所以第一个要紧的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心去感受去体会。那么呢，从外到内从外到内，从容易懂的再到慢慢的那个细微上。所以不是马上我们就觉得我应该会怎样，我要像别人这样有灵修的心得，我要怎样，不是这样，我们去慢慢体会它，慢慢去体会它。比如说有一些的东西，我用饮食来做例子好了。我们会吃一些食物，但是呢有些东西我们很自然而然我们就吃了，然后我们就欣赏到它的美味。比如说臭豆腐我们就会觉得臭豆腐，然后这油炸的臭豆腐很香很好吃，再配上这一个泡菜或者配上蒜泥好，然后有些人喜欢加上一个辣椒，为什么？因为那是一种体会，一种感受。可是呢对于这个从来没有闻过臭豆腐味道的人，他可能一开始闻到那个味道他就马上拒绝了，因为那不是他熟悉的味道，不是他可以体会的味道，可是可以他接受的味道他就拒绝了。所以灵修也是这样，不是我们都可以，我们也会碰到一些经文我们不太容易把自己放在其间的。所以第一个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灵修是把心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单单用理性来认识神，也要用感性来认识神，也要用心意来认识神，也要用不断的揣摩跟咀嚼来体贴来认识神。所以我用诗篇第八篇来做例子好了。大卫在诗篇第八篇说，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好，这一节第一节讲到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如果我们以为大卫对上帝的赞美只是在一般自然界的创造，那也可以。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或者非常奇妙的这个大自然的情境，我们会去赞美它，会在神的作为面前体会上帝竟然造这么美的情境，知道竟然造这么雄伟的情境，让我们去观察去体会，让我们去明白它。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思想大家可能有人曾经看过这页的影片，就是一个把这个很微小的动作放大的影片。比如说一个下雨的时候，水滴到这个水面上而溅起来，那如果我们用肉眼去看一个下大雨的时候水滴在水面上溅起来，那这是一个情境。但是如果我们把镜头拉到非常的近，那么这个水滴下来的时候，它不是在我们的视觉里面看到是一个水滴，它好像一个巨大的水团呢打到那个水面上，然后激发起一个巨大的波浪来。那么呢，如果在旁边有一只小蚂蚁的话，你就会看到的是什么？这一只小蚂蚁被溅起来的水好像这一个洪水冲过它一样，它就被带着走了。所以你看，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肉眼去看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细微，我们看到是一种情境。 但是当我们能够用一些设备去把它放大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情景。好，这就是我讲的，我们就是用从上帝的作为当中，我们就去体会。但要记得，我们的体会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不同的心境当中，我们的体会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当大卫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单单这几个字啊，就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去思想。当我们看到一朵美丽的花，那么我们就想，上帝啊，你知道这一朵美丽的花，它就在一个山谷当中绽放着。但是如果这个绽放的过程从它开花到最后绽放到最后谢掉，这整个过程都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欣赏的话，那么它就是一朵花，无声无息的出现就过去了。但是当有一个受造者、被造者可以去欣赏这个受造者的创造，然后在当中赞叹这个创造的美，那么这一朵花就有一个意义在整个被造的当中。所以灵修这叫心灵的感受一幅画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可是为什么摆在这里，为什么摆在那里，为什么是这个对比，那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思想，这是上帝的画，这是上帝的创作，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灵修我们是来到这一个造物主的面前，来欣赏，来体会，来在当中来看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看他的荣耀怎么样彰显一天。所以从这样子这心意我们就可以去看当这个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名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名跟我现在面对的事情有什么关系，这个名跟我今天所面对的情境有什么关系。神的名不是一个名词而已，不是一个名词而已。神的名，当我们讲公义，那么面对我们的委屈，这个神公义的名，那么我们知道他为我们伸冤。如果神的名是一个慈爱，当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知道有一股力量要扶持我们。当神的名是信实，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在当中，他的应许一切都要成就的。所以这是神的名。所以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说，如今你们可以奉我的名求，奉我的名。当主这样一讲的时候，这个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应许。只要主的名一切的丰富，我们都可以奉他的名来求。只要主的名有一切的智慧能力的彰显，我们都可以奉他的名来求。所以这个主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求，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遭遇到的，无论大事小事，无论是如何使我们在当中艰难的事，当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求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个可以去思想的范畴，大到不是我们这一个小小的这个心所能够思想的。主所做的，主所要成就的，接着那因着信而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来引导我们去看见，引导我们去体会。所以，当主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这个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单单讲的形容词而已，而是要让领受应许的亚伯拉罕去体会，去开始思想上帝所要给的应许是何等何等的大。所以当我们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祷告，这就不是一个仪式的，不是只是一个很快过去的话。所以这就是灵修，灵修就是你要去，我们就要去体会，我们要去体会。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承受的月亮星宿。那么这是 欣赏神创造。上帝啊，我竟然可以欣赏你的创造。我再说，我们既然可以欣赏上帝的创造，可以能够有一个活泼的日子去看到天地日夜星辰，然后可以在当中去构思那一个它不同所带出来的一个含义，或者一个震撼，或者一个在当中的心境。所以你看大卫说我就变思想，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为什么从创造想到上帝是顾念我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上帝啊你可以创造，上帝啊你可以做许多美好伟大的事。可是重点来了，我可以是一个完全看不见的人，我可以是一个完全没有智慧去体会的人，我可以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聪明去了解或去观看这些上帝创造的。但上帝不是这样，他把可以欣赏他创造的能力赐给了我，让我在上帝创造的当中去看上帝的美好，上帝在当中所运行的一切的准则，一切的定规，一切所产生出来的这一切奇妙的作为。那么上帝竟然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欣赏他创造的一个本事，一个能力，那么上帝只让我有这些就好了吗？就够了吗？他的心意就满足了吗？所以从这里心灵的眼光被开启的时候，大卫在诗篇第八篇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你看大卫从刚才的这个思想一直往后思想的结果，就看见我算什么，我算什么，上帝如果今天让我有欣赏他创造的这一切的美好，也让我可以享受在其中他所造的一切的美好，那上帝只让这样子就够的吗？大卫说不是，他要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想，大卫啊，是你怎么会去想到这些？其实这就是灵修，一个灵里面在当中不断的反思的时候，不断的去体会，就从我们现在的就去体会那将来的，从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就是体会将来的。所以这是从灵修来的，不是从道理来的。如果从道理来，我们就会一直被那道理绑住而已。我不是说道理不好，但是呢体会跟道理还是有一个距离。道理只是一个思念中的事实，体会是一个感受中的事实。所以我们灵修是为了那感受中的事实。我再讲个例子，保罗说我们现今的苦楚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那么这句话如果只是一个知识上的理解，我想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也可以相信现在所遭遇的都是自战自清的，那么将来要成就的荣耀是极重无比。可是这样的一个认知，这样一个认知跟我们实质的体会是不一样。体会是什么？如果我们讲到体会，或许你的体会会变成是现在的苦楚不是自战自清，现在的苦楚是大得不得了。对现在的我来讲，现在的苦楚是简直是这个担子大到难以承担。但是你说不要弟兄啊，不要这样想，姐妹啊，不要这样说，因为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还是自战自清。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活在将来的荣耀中，将来的荣耀是将来，现在是现在。所以你看 这就是从知识面跟体会面里面会造成我们极大的一个落差。当然你也可以说啊，因为我的生命不够，所以我这样。我想这当中我想跟弟兄姐妹思想的是，不单是知识面的理解，更要紧的是心灵里面的体会。心灵里面的体会，心灵里面的体会是一个真知道真看见。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讲，求主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知道他在信徒中所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如果我们把这个祷告词用一个从知识面理性面去体会的话，我们就跟保罗说，保罗啊，你不要讲这个祷告词，你把那个何等恩召有何等指望讲给我们听，你把在信徒中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讲给我们听，上帝要显的能力何等浩大，你说给我们听。使徒保罗不是说我可以讲你就可以懂，我用说的你就可以明白，我 讲出来了你就可以有，不是，那是体会。体会，体会是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灵修就是在做这个体会，这个体会使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心灵里面的体会。所以灵修读上帝的话，读过去属灵人的经历，读这当中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耶稣跟使徒，使徒跟教会的一个互动，我们去体会，体会天父的用心，体会天父的目的，体会主耶稣的心意。所以第一个要紧的，让我们的心能够把它放在一个感受跟体会上来看这些话，来看这些话。第二个，要把从所读到的话，本来是一个知识性的话我们从知识性的被光照到心灵的被光照。所以我在讲，从先用认知性的光照到心灵性的光照，这是灵修的过程。灵修的过程一开始我们得到的一个光照是从知识性来的光照，但是不是只有知识性的光照，要进入到心灵里面被光照。什么叫知识性的光照，然后进到心灵里面的光照？那么刚才第八篇我们已经有一点这个意思，那我再用另外一个诗篇更容易来看。因为光照，为什么讲光照？因为这是启示，神的话是启示给我们知道，是他自己启示，那我们是被启示的，所以这个叫光照，神把他的奥秘打开来给我们，这个叫光照。所以以诗篇19篇来做例子，诗篇1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上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好，一到六节这个就讲到眼睛可以看到的知识，眼睛可以去观察到的。那么从这当中，那么你发现日复一日，夜复一夜，那么这当中总是在当中运行，然后这个运行的结果呢，以太阳来做例子，太阳就这样子走 就从人的立场，好像太阳从东边出来，从西边落下，可这个过程当中却带来了万物的生长，万物都经历到它的热气。那虽然我们现在在台湾的人会觉得太阳的热气我们受不了，可是呢，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寒冷的地方，可能我们就觉得这个热气对我们来讲是好的。它的意思就是神上帝所造的，所在当中运行的，显出他的能力智慧，显出他的可以经历的那一面。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眼见观察可以体会到的知识，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一个体会的能力赐给了我们。好，当我们有这些以后呢，就我们大卫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就会继续从那里就一转到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你看，一个是上帝创造的部分，一个是成为一个实质可见的天地，我们去观察去了解的，一个是写出来的话，说出来的话，可以听的话。所以你看这个话，他就同样的这些话，大卫思想上帝的律法，他不是说上帝的律法多么难行，不，他觉得上帝的律法却叫我的灵魂苏醒。他说上帝的法度非常的严谨，但是却让我从当中看到的是使我有智慧，上帝的训词那么样的正直，那么能看到上帝的正直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就觉得自己要被定罪，要在当中恐惧战惊呢？不，大卫说他快活人的心，上帝的命令要求我做的是那样的清洁，没有任何的杂质，可是这个清洁带来我眼目明亮，就是让我那个心眼得以开启。上帝的道理是那样的洁净，但是这因为洁净所以可以存到永远。上帝的典章那样真实，所以他可以全然公义。所以你看大卫在思想这些的时候许多时候他把那一个第一个层次的那一个直接罪人当中的反应，他把它越过去，他看到的是这个话带给人生命中带来的生命力，带来生命的光照。我在说如果我们看到律法，看到做不到，看到律法，看到要求很严格，看到律法我们就看到上帝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那样。让我这样说，这都是罪人的本性。罪人的本性读上帝的话的时候，就在那里衡量上帝的话到底在我的里面，那么我怎么办。所以人常常想的不是把上帝的话放在那一个猛虎的位置上，上帝的话放在那个粮食的位置上，上帝的话放在那个供应的位置上，反而这些话变成一个绊脚石，反而这些话变成一个敌人的磐石。可是大卫在这里不是，他所思想的，哇，这些话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还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一方面它是一个价值好到一个地步，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它的甜美甘甜到一个地步，比蜂房下地的蜜更加的甘甜。所以这个就是第蒙光照，蒙光照。如果心灵没有蒙光照， 我们只是在眼见的知识面打转，我们只没有到心灵的里面来打转。如果我们到心灵的里面来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话让主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了。所以第十一节他就开始就思想了，我要回应神，神的话若光照在我的里面。十一节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所着这些并有大的赏赐。受警戒就心被开启，被光照。神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刚才我说的，当心灵被光照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些话带来我们生命的那一种极美的领受与得着。他说这些话让我受警戒。什么叫受警戒？就是在黑暗中被照明，被照明。而且这些话让我得到大的赏赐。你看，这些话不是来约束我、定罪我，让我有极大的赏赐。我不是是一个没有错失的人。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但你会赦免我。不仅明显的罪，连隐而未现的你都赦免。你会拦阻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你也不容这罪辖制我。你是你让我完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灵修是要与主同行。与主同行，主的话是要在我们的里面，主也要在我们的里面。主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在当中，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心被光照。我们真真实实的是跟着光走在这一条道路上。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口跟心就代表我们整个人。所以圣经说，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整个人可以蒙悦纳。是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使我们蒙悦纳。所以什么叫心灵的光照？就是我们在心灵里面，上帝的话开启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知道恩召有何等指望，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还知道我们要经历的上帝的大能是那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这叫心灵的光照，不是已经得着但却是已经体会了，不是我们在当中在知识想到完全的，不，乃是在心里面、心灵里面被光照。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需要做什么，黑暗只要去接受那个光，黑暗就不见了，就不再有黑暗。黑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就不见了，黑暗就不见了。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心去感受、去体会，让主所要呈现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这是与主同行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让主的话成为我心灵光照的话，让主的，我知道主就在我的里面，那主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个，与主同行。那么当我们体会主的心，当我们的心灵蒙光照的时候，与主同行在灵修里面的第三步是什么？让主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我先提一下，让主做主做王不是在那个知识上的要求，不是在知识上的要求，乃是在心灵中的降服。知识上的要求，我们要费力，我们要在当中对付自己，然后在知识当中想把自己弯下腰来。那么这样子， 我们呢，只是靠自己的力量，想要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但如果我们只是在真理的知识面思想到这样，当然已经很不简单的，可以知道说我们要让主做王，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在主面前屈膝敬拜。但要紧的不是在这里，这样子我们很可能压抑我们的心，我们很可能在当中啊，有些时候压抑住的我们听主的话，有些时候压抑不住的我们放纵自己，有些时候又不敢面对，我们就会有一些的诡诈出来。所以这样不行，真的灵修是心让主的光进来以后，主也进来，让主进到我们生命里，跟我们一同作息。我在说跟我们一同作息。主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然后呢，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好，主说，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主耶稣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不是只有让我们对他的话有喜悦、有遵行，也跟他在理在当中体会而已。最要紧的是，主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我们是谁？我们就三位一体的神，天父、圣灵、圣子要跟我们一起生活。所以灵修他的一个很要紧的与主同行的境地是真真实实的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这里，乃是三一神进到我们的里面。这叫荣耀的王要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思想上帝的作为，思想上帝的创造，思想上帝的启示，思想到我怎么能够参与在其间，我怎么会能够得着，我怎么能够领受。逐渐我们就慢慢的从当中去思想，上帝啊，你拣选我能够体会明白了解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你要跟我同住，你不仅光照我，使我体会，使我明白，你要我能够跟你一起生活。所以你的能力要成为我的能力，你的智慧成为我的智慧，你所要在我身上的恩，那么我就是那恩典的器皿。你要在我身上显出作为，我是就是那一个成为你作为的肢体。所以我们的心就可以发出赞美来，我们的心就在当中不断的去实实在的经历。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灵修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有会慢慢有一种体会，就是我今天所活出来的，我所做的，不是只有我，乃是主与我同工，我与主同工。我享受主所做的，我得会主所做的，主也借着我去做他所要做的，主也借着我去使别人享受他所做的。所以这叫与主合一，与主合一。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过去这三次交通灵修，灵修的目的别人都不能取代，因为那是一个个别亲近神的关系。每个人要自己去灵修，自己去拾起玛纳，自己去吃那个玛纳，体会那个玛纳，使这个话不是只有在我们头脑上的话，不是只有让在我们这个知识面上的话，乃是成为我们全人。我在说全人，我们在理性、感性、意志、我们的心意、我们的一切思念中，是我们全人的话，是我们身心灵得以得着安舒的话、苏醒的话、光照的话。那么在当中，我们也成为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成全上帝旨意的人，因为我们匍匐在基督的面前，让他做我的生命的主，在我生命中做主做王。所以 这就是基督真的在我里面活着，真的在我里面活着。个人灵修的部分，最后给弟兄姐妹啊几个啊要紧的提醒，要紧的提醒，不要害怕啊！我现在灵修好像没有什么得着，没有什么收获，也不要说啊，我要灵修是想思念体会到多深，不要担心害怕。所以第一个我跟弟兄姐妹提的，要记得不要担心害怕，因为那是一辈子，亲近神是一辈子的操练，一辈子的功课。我们认识神也是一段的不断的增长的，所以第一个要记得啊，我们要持之以恒，要持之以恒。所以记得做才是最要紧的，读圣经的经文。如果你真的忙得不可开交，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两节圣经都可以。我不是说我们让自己肉体得胜，但不要担心，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要从主那里得着，所以总是要去做，要记得持之以恒。得着的一两节总是要反复的思想，一天当中反复的思想，然后睡觉前记得做一个回想，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体会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从我，主怎么样认识我，我怎么样跟从主，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紧紧的跟随主，跟着光走，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世俗，胜过撒旦，我们在当中单单跟主。第二个提醒，如果你是软弱的停下来的，记得再起来，再起来，一定要再起来，再起来，再去拾取，再去拾取。那么灵修帮助我们，我们就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能够清醒。一段话进来，可能我们已经读了好几遍了，我们就可以开始默想，我们就可以开始默想。即便圣经啊没有带在身边，我们可以想啊，我们可以想有一段话主怎么说，跟门徒怎么说。有一段话圣经怎么说，那我看到一个情境的神的话，哪一个话跟这个情境是可以相称的，甚至所以开启我的心的，可以使我在这个情境当中看见主的光的。所以灵修不要急，那么一步一步走。所以灵修就像主耶稣邀请彼得、约翰、雅各一起上山去一样，当他们上了山之后，突然之间主就变了形象，变了形象，所以他们就在那个主的光中，那么他们在当中看见了摩西，看见了以利亚，跟主在那里对话，那么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感受。你如果问彼得、约翰、雅各用什么样的描述，可是圣经没有特别描述，他们就讲在这里真好，在这里真好，他们没有描述到底那个情境的细枝很细的地方，这些都不是最要紧，最要紧是整个心灵中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一步一步啊，慢慢的做好。最后记得，如果你圣经很不熟，我希望弟兄姐妹去上成人主日学，读旧约概论、新约概论，至少我们对新旧约有一些背景上整体性的了解，让我们比较容易思考，比较容易在那个对的位置上思考。第二个，如果你这些都有了，接下来怎么做灵修？我说了，如果你可以先从保罗的书信开始，如果你喜欢有一些逻辑性的啊理性的面做切入点，你也可以从四福音书开始，因为它总是有一些话语的教导，有一些故事的情节可以去想，可以去想，可以去想说这怎么过程是怎样。那如果你这些都有熟悉过了， 诗篇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诗篇是一个非常好的灵修的。诗篇有150篇，如果你一篇分2天或3天灵修的话，一个150个诗篇可以有1年在当中慢慢的从第一篇灵修到最后一篇。这些慢慢熟悉熟悉熟悉之后，我们再去读旧约的其他，我们就能够有新约来做对照。旧约的真理在新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但旧约是一个图画性的表示，让我们在新约里面可以深入。所以如果只讲新约的话，不容易有一个在当中揣摩的情境，但是旧约帮助我们这个，所以旧约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让我们去揣摩。比如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约书亚记就是得到这些应许之地，得到应许之地要透过什么？要透过属灵的征战。所以如果你把约书亚记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在当中的一个默想，一个光被光照的一个情境会从当中出来。所以这就是灵修，灵修有非常非常的可以在当中我们会慢慢的去晋升。但最后一个要紧的提醒，不要离开经文。我再说一次，不要离开经文。为什么？因为一离开经文的话，我们就会不经意的把一些不是经文的意思成为我们以为被光照的意思。所以不要离开经文，总在经文中反复的昼夜思想。我在说不要离开经文，圣经的话怎么说？不要离开那个经文，慢慢在那个经文里面去思想，让圣灵将主的话开启给我们。所以这些记得要持之以恒，有停下来了要起来再做，要每天慢慢去做，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们会越来会越熟悉，会越来会越轻省。我们要自己亲自去做，总是带来给我们心中的一个满足。那么不要忘了不要离开经文，总在神所给的经文中来做，来以神的亲近，以神的思想，在神的面前做体会。好，今天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灵修这要紧的是让我们的心灵可以与你同行。主啊，我们要与你同行，不是要在物质的世界当中，乃是要在那一个心灵里面与你同行。我们要与你同行，不是一个对立的方式与你同行，乃是一个与你联合的方式与你同行。我们要与你同行，乃是跟你能够在灵里合一，在心里面心连的心与你同行。我们要与你同行，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乃是按着你自己话语的意思来与你同行。爱我们的主啊，我们与你同行需要体会你的心，需要有你的眼光，需要在灵里被你来唤醒，需要有你圣灵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的话语的光照和引领，以致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实实在在的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真实的与你同行。感谢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在当中体会欢喜。感谢主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在下回来上第4课个人的祷告，再见。